好，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伏笔啊，这蛮有意思的一个伏笔，就是如果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有一个人是大财主的话，那我们应该想到就是这个波阿斯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人，因为如果他是大财主，他应该帮助拿俄米的。那整个路德记都有讲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会再讲。那甚至我们后来也发现这个人实在应该帮助。那么好，如果是亲族哈，那还不一定，亲族中跟他们家关系最近的那应该帮助，这是上帝的律法规定。那我们在第二章就看到波阿斯的确跟拿俄米家是最近的，也就是他最应该伸出援手的，但居然没有。因此我们把第二章第一节跟前面的一对比，我们就会想到说，哇，这个波阿斯可恶透顶，这么有钱又是至近的亲属，居然没有帮拿俄米。好，但是他的写法如果往上推的话，好像是说波阿斯很恶劣，为富不仁。如果是往单单就这一节来看呢，未尝不是一个盼望，就是这么穷的一对婆媳，哦，居然有个有钱的亲戚，那也许还有一点盼望吧。就这个亲戚一直没帮忙啊，我们也许觉得没什么盼望。就他是一个有钱人，那么再怎么样，他的状况不错嘛，很有钱，也许有点盼望。好了，那么总之他放下一个伏笔，这个有钱的人以前没有帮忙，现在突然冒出这个人，会不会有点希望呢？好，作者就没有提他了，然后就提到路德哈。第二节，摩押女子路德，我想这也是一个特别的写法。摩押女子，我们都知道她是摩押女子，这时候又要讲她是摩押女子，恐怕就是跟波阿斯要做对比，恐怕也要让第一次听的看的那个读者对波阿斯有个更坏的印象。波阿斯是以色列人，又是他们至近的亲属，却坐视这一对寡妇的婆媳不顾。然后摩押女子本来是外邦人，嫁到这一家碰到这么多辛苦，还陪着婆婆一起回来，然后现在又做出一个更高贵的事。所以我认为摩押女子这一段呢，摩押女子这四个字是要特别强调路德的好，而且好像暗示，这个暗示当然是要让你有个 surprise， 有一个很快乐的 surprise， 就是好像波阿斯很不好。那摩押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她是一个摩押人，她是一个在以色列历史上看不起的人，她是一个乱伦，或者说她这个族是乱伦产生的，是一个很恶劣的民族。当以色列人在到了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和之后，摩押人对以色列人都不好。事实上摩押人跟非利士人跟迦南人跟以色列人的关系不一样，就是摩押人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就摩押的祖先是罗德嘛，罗德跟亚伯拉罕是叔侄的关系。哎，是不是这里又在一个暗示，好像波阿斯是亲人不帮助人，那摩押人也曾经不帮助人，可是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呢却非常的善良。各位，让我们不怕出身低，让我们也不怕过去的历史多么的黑暗，不管是我自己的、我的家里的、我的过去有多少的错误，当然我也要再加一句，也不要用过去非常光辉的历史就以为你下一步可以很骄傲的不靠上帝。你下一步和这一步，过去的过去我们不能改，但是下一步和这一步，不管你以前多好，你不要骄傲，依靠上帝；不管你以前多坏，你不要绝望，依靠上帝。神会有出人意外的带领的。好，这个摩押的女子，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拿俄米真是倒霉到极点了。以色列中至近的亲属不帮助他，然后他有个媳妇又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罗德的后裔，是跟以色列人为仇的。没有想到这个最糟糕的人 或者可能最糟糕的人，尤其在跟亲属对比当中最高糟糕的人，却有很奇妙的作为。你在看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一点。你甚至可以想到我们的主耶稣，或者所有信靠上帝人都有这个特点：神拣选了世上的愚拙的人，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为要叫那些强壮的羞愧，为要叫那些有智慧的羞愧。我们不要有自卑感，看好像说我们差劲就希望人家不好，但是我们真的很谦卑的说我们很不好，但是上帝就像对我们，甚至说主耶稣，因为主耶稣也是被人看不起的，或者像路德一样，路德也是被看不起的，活出那么光辉的生命来。他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好，这是路德记的第二个乡土的风俗，第一个是兄终弟及，我们讲过，第二个就是这里。神规定，神对以色列在摩西五经里就规定，以色列在收割的时候只可以往前不可以回头，或者再讲一句话，就是以色列在收割的时候你继续往前割，你不要因为漏割了一些或者漏摘了一些果子，总之在收成的时候你要让那个遗漏掉没有割没有收的，让穷人去，让穷人去捡。各位，你在摘葡萄的时候，摘水果的时候，或者收割的时候，总有一些会漏没有割到，或者割的时候一捆麦穗掉在地上，或一根掉在地上。你在摘整个树上的苹果的时候，总有几颗没有摘到，或总有几颗掉在地上，好像烂掉了或者摔了。神都说你不要再去摘了，你要让这些剩下的东西给穷人来拾取，这是神给穷人的一个谋生的一条路哈。那我们当然想到拉撒路也是过这种日子的，拉撒路是吃那个财主桌子上掉下来剩的东西。那神有这样的规定，我们也看到拉撒路也吃到了，不过那个财主还是为富不仁，所以你照着律法上去做，而不一定神就祝福你，你要有更多的爱心才好，你要那个心很对。如果心很对，那么你就不是只给人家桌上剩下的东西了。当你去收割的时候，你是一个有钱人，你是一个富有的人，你正在收割。我们想那个财主为富不仁，另外在旧约的时候还有一个拿巴也是，他在收割，那倒不是收割葡萄或者苹果，那是在收割羊毛的时候，但是那个富裕就更大了。他在收割的时候，他不肯让一点点多的东西给大卫。各位，我们赶快想一想，神给你的丰富不丰富？神给你的丰富，你愿不愿意跟人分享？你是不是非常的吝啬？哎呀，任何一个良法美意，如果只是一个外表的律法主义，就没有什么好了。假定我们说，我们规定要十一奉献，十一奉献送到神的家里面，你只是遵循这个律法的字句，而不是对上帝给你的恩典有那种爱和感恩的话，那就会像法利赛人奉献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一样说，我比这个税吏要更好，我十一奉献。所有的良善盼望是出自神放在我们心中的爱，否则那种规定实在没有什么。那然后你看到路德，他实在也知道这个规定，当然他就颠倒过来了，他不是一个有钱人要施舍给穷人，他是一个穷人知道这是上帝规定有钱人要施舍的时候，他就去，这个很不容易。他是一个外邦人，他应该不知道，或者他可以装作不知道以色列有这个规矩，他可以装作不知道在收割的时候穷人包括寡妇可以去有钱人的田地里面拾一些东西做他们的维生之用，他可以装作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装作不知道？因为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个去拾取麦穗的人非他莫属。各位，你我都会演这个戏吧，有的时候看到垃圾掉在地上了，假装没有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你看到你敌人的牛羊走失了，你不要扬尾不见，你不要假装你没有看到。
第二节的下半句，拿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啊。当路德这么有爱心主动的求去的时候，那陶祖喜悦的事只管去做，和真理和真爱的事只管去做。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爱就可以为所欲为。很被很多人误解，就像现在甚至不信的人用爱用来掩盖他其实是性欲自私的理由啊，我们有爱什么都礼法都不必顾，那不是奥古斯丁意思。爱为所欲为是那个在真理的爱里面，律法这种事没有律法禁止，凡是相爱凡是圣洁，律法就是要我们成，就是要我们做这些事情，神给我们力量去做，神给我们力量能力，如果用在主喜欢的事上，你只管去做。当然就跟士师记成对比了，士师记是个人任意而行，这里路德一个最卑贱的人啊，他愿意去替婆婆承受一切的辛劳，还有收取何捆所可能有的羞辱，他去，这种背十字架这种爱你只管去，拿阿米一定也很高兴有得到安慰啊。